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中国新闻。前几天有北京知情者透露，早前曾一度传出死讯的江泽民目前靠输液延命，其实已是植物人。江本人实际上对目前中共内斗激烈的局势已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江派台前掌门人是周永康。由于江泽民死去活来已经闹腾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生死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3月29号，多维网站神虎宁博客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江泽民的情妇、原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出面，说他亲眼所见，江泽民3月26号还在家中练习大字书法，并大骂别人无耻。网络作家周亚辉在网上跟帖评论说，因为江泽民派系保护黄丽满，所以黄丽满至今逍遥法外。不过黄的好日子不长了，江泽民死亡或者失势都会导致黄被送进牢房。而近几天大陆媒体披露，一些从事器官移植的著名人物相继跳楼自杀。消息说84岁的中国肾移植鼻祖李磊石2010年3月16号从南京自家14层高楼跳楼身亡。而早在2007年5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李宝春从医院肾移植大楼12层跳下死亡。据知情人透露，很多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都出现了类似的病态，长期失眠、盗汗、做噩梦等。民众议论说，这是干了坏事，遭到的恶报。同时，中共极力掩盖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也再次引起关注。早在2006年，加拿大独立调查人士、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提出了几十种证据，证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存在。报告证实，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的2000年至2005年，中国进行了6万例器官移植，而在此之前的1994年到1999年的6年中进行的有确定器官来源的器官移植才有18500例。2000年至2005年的6万例中，41500例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除了来自法轮功学员之外无法解释来源。3月29号，中共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在人事任免栏目中刊登的新当选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简历中以同志相称，后来又删除了同志两字。尽管梁振英一再否认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他的身份仍然受到不断的争议。许多大陆网民戏称他是香港市委书记、党委书记、常委、市长等。好，观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新闻。日前，在中共两会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声称，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而国际特赦组织27号刚在发布的报告中提到，由于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在中国被视为国家机密，因此外界无法得知具体数字。不过现在中共承认移植死刑犯器官，外界认为那是为了掩盖王立军事件真相。王立军创办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在两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几千个人体器官摘除，这些被摘器官的人如果都是死刑犯，那么中国的死刑犯数字就相当可观。如果不是死刑犯的器官，那是来自哪些人的器官呢？
国际特赦组织27号公布全球死刑报告，在全球保留死刑的57个国家中，仅有20个国家2011年执行了死刑，被处决的死刑犯至少676人。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在中国被处死的罪犯。国际特赦估计，中国处决的死刑犯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但由于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在中国被视为国家机密，因此外界无法得知具体数字。
中共啊，他每一年他的这个死刑犯的人数啊，他作为国家机密啊，这是历来都是这样子的。他作为一个集权专政的国家，很多东西他都是秘密的啊，不透明的。
大陆律师江天勇表示，在大陆，一般的人只知道自己在加刑，或者律师知道当事人被判处死刑或被直接执行，但是很难知道全面，实际上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
从法律上来说，实际上中国 啊，这样做法啊，按照自己的法律来说就说不过去，因为我们说中国的审判，即便审判不公开，但是判决是应该公开的。这个死刑的执行应该就是说，让律师知晓，让家属知晓。
江天勇指出，中国的死刑数量作为国家的秘密保护，非常值得怀疑。2005年，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首度正式承认，中国大量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随后，中国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作出否认，声称大量的移植器官来源于自愿捐赠。2006年3月，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被活体摘取器官并被贩卖的丑闻曝光，中共沉默了3周后，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才对外否认有集中营和活体摘除器官的存在，同时还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等于否认了黄杰夫之前的说辞。而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又说，器官紧缺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中共选择在这个场合去公开的去承认他们从死刑犯身上夺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实际上是避重就轻的一种做法。通过这种做法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公众现在急于所知道的这个王立军他所这个送到海外的资料，他是否包含这个中共摘取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机密资料。
蓝树表示，中共是为了掩盖公众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注意力，才选择在两会这样重要的场合公开承认从死刑犯身上移植器官。
随着薄熙来被免职，重庆打黑中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浮出水面，一些在打黑中遭受酷刑的人说，薄熙来在重庆两年的打黑运动中肆无忌惮，惨无人道，践踏法律的例证比比皆是。重庆打黑第一案的死囚范吉航是其中一例，范在被处决前自述受刑讯逼供的录像在网络流传，录像中他讲述遭受的非人逼供让人触目惊心，他曾几度撞墙咬舌自尽的。
法国费加罗报在28号的报道中说，在重庆所谓的打黑运动中，将近5万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商人、公司主管和警察，有13人被判处死刑并枪毙。如今人们谈论的是博在打黑中的大规模刑讯逼供，对商界大款的敲诈勒索，对政治敌手的收买。国际媒体也众口一词地谴责重庆的打黑，而且还把打黑和酷刑联系起来。重庆打黑第一案中，40岁的建筑商樊其航在2010年1月被控犯下一系列重罪，其中包括下令谋杀一名男子。朱明勇律师在樊其航被处决前与樊会见时偷拍的录像一直在网络流传，凡在视频中讲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严刑逼供过程。
我在那个他们所谓的那个审讯基地，我接近待了半年的时间，在那半年里，我就没像正常人那么睡过觉，我几乎是天天被他们折磨着，大概有半年时间，接近半年时间，我就天天一个人坐在那个铁椅子上。他们叫那个刑警，然后戴上48斤的那种脚镣，然后手脚固定，坐在那个铁椅子上。平时我觉得拳打脚踢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经常打的，脾气严重。
樊启航表示，这种刑讯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还算比较轻的。更严重的是用手铐把他脚不沾地的吊在铁柱子上。
然后他们还有很多方式来逼我的供，两只手反过背去，然后反手，然后用手铐吊在那个铁栏护上，然后只让脚尖挨挨着地，然后他们吊的时间最长的是从来没有把我放下来过，然后有5天的时间。那一次说心里话，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来形容那种痛苦，简直是生不如死。然后平时掉个一两天，我觉得也是家常便饭，经常的事儿。
樊其航痛苦地表示，在整个被吊的过程中，手铐镶在肉里，打开手铐的时候全是血和脓，以至于看守有一次用了一个小时才打开手铐。但这还不算，他们还用另外的方式折磨樊其航，包括所谓打表、六天不让吃饭等。
他们的行话叫打表，打表就是脚镣戴上，然后把手铐子连在脚镣上，然后人呈站着的姿势，然后呈90度，那么一直站着，然后一站就是一个星期。最长的时间我现在记起来有10多天一直让我站着，然后在过程当中10多天我没有睡过一分钟甚至一秒钟，然后一直是那样。在过程当中我晕死过去，人休克过几次，然后在休克的过程当中，他们看我休克了，就用冷水把我浇醒，然后就提，他们有人就过来提脚镣，把我倒踢起来，然后把我弄醒，然后继续让我站。
樊其航因承受不了那种非人折磨，几度处于精神失常状态。他曾尝试多种方式自杀，头撞水泥墙、咬断一截舌尖自残等。后来，樊其航被判罪名成立，于2010年被处决。唐晶玲律师指出，在中国，酷刑是很泛滥的问题，不单单是重庆，主要是因为政府权力缺乏制约。
中国的这个权力，政府的权力缺乏制约，没有充分的那个人权保障的制度嘛，像新闻自由啊，这些基本的自由都没有保障，政府的权力又不被公众所监督，这种事情就肯定没法避免的了。其实包含中国很多在监狱里面，就是说非正常死亡的案例，都属于这个范畴的。在侦查的过程中滥用暴力啊，先给人定罪再去审人的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唐晶玲律师还表示，正是由于樊其航案和李庄律师的案件，才让重庆黑打全面曝光。他说，在重庆黑打中，最大的一批私营企业家几乎都倾家荡产，家破人亡。